好，请大家打开圣经，今天我们要查民数记第十九章。民数记第十九章，这章是讲的洁净的条例。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神为他们立了一个最简单的洁净的一个条例，就是洗污秽的水，其实就是预表基督他宝血所成功的功效，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他的水，这个水就是救恩的泉源。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要到他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这个出污水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救恩，救恩的泉源。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还有就是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他为我们预备洗罪的泉源。所以这个就是为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当中，因死尸，特别是因死尸而不洁净的人，就是祭司就要用这一个出污水来洁净，来洒在他们身上，就能够得洁净。要求洁净，你不能够拒绝这个洁净，这个出污水。那么这一章呢，前头一大段就是这个预备出污水的方法，就是一个条例啊。这个出污水是怎么制作成功的？这个很要紧，是吧？因为这一个就是代表十字架的救恩，就是神预备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洁净的方法，特别就是处理因死之而不洁净的，在这里反复的提到反复提到也就是使以色列不断的回忆神的救赎永远的价值继续的靠主他那个死的功效。因为这只纯红的母牛要死，要被宰，而且烧成灰，就彻底的为我们为我们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牺牲，而使我们因着这一个救恩而那个得救，那个得洁净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节，一到十节预备出污水的方法，就是借着一只母牛把它烧成灰，然后混合那个活水而成功的。现在我们看一下，就表明神多么的爱护他的百姓，不但带他们出埃及，但在旷野的路程当中，长期的旷野的路程当中，实在需要救恩，那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就预备出污水的这个条例。我们看一下这个条例。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所以这是一条律例晓谕摩西了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把一只这一只是什么样的是一只低没有残疾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无瑕无疵的献上，他是没有残疾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也不知罪。第二，未曾负恶没有做过罪的奴隶，因为他完全属神，只有神是做他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能负这个罪恶的恶，世界的恶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也应该这样。第三，说他是纯红的母牛，母就代表满有神的爱，是纯红的，他完全的牺牲，红就牺牲，红就流血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第一，无瑕无疵；第二，未曾做过罪恶的奴仆，没有负过恶，因为他完全只有耶和华是他的主人第三，就是完全的舍己牺牲担罪，是一个纯红的母牛，把这只母牛要牵到你这里来，然后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注意这个母牛在哪里被宰？营外这里讲的营外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营外受苦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这里也是特别讲的是在营外是在营外，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可以参考。要被宰，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所以主为我们被杀献祭这只牛就代表那一只越界的羔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烧的说牛的皮、牛的肉、牛的血、牛的粪，整个的焚烧，而且烧成什么？烧得彻底，烧成灰烧成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灰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那个救恩的那一个功效，烧尽了，为我们整个的烧尽 所以有一首诗歌也讲，我们尽量要把自己烧尽，就表示彻底的奉献，要完全的牺牲，要烧成灰。那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母牛要烧，而且烧在营外，皮肉血连血都烧，就整个的牺牲，粪都要焚烧，即使还要把香柏木牛起草。我们知道香柏木牛起草就代表着整个的人类，香柏木也所罗门的这个告诉我们，在王上第四章告诉我们，他懂得什么所谓的动物植物各样的神的所受造的一切，香柏木是代表植物当中最大的牛气草是最细小的，是吧？就包括人类最了不起的，是最微小的，最虚弱的，都是什么呀，都因着这一个母牛犊的牺牲，母牛的牺牲而得到拯救。所以香柏木牛气草都要烧到里面，就是他为我们做人类牺牲。朱红色的线朱红的意思是什么？也代表罪恶。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来呀，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如朱丹，如红什么丹颜，如朱红，就到这个地步啊！但是呢，就说我能够把你洗得比雪更白啊！主的救赎，救赎的功效啊！所以这个朱红色线也是一种洁净的一种东西，洁净的一种东西，是吧？主为我们成为朱红色线因为这个都是代表他的牺牲，把这些都丢在烧牛的火中，就完全焚烧，完全焚烧，整个的烧成了灰。而这个灰就代表救赎的功效，整个的旷野四十年旷野的历程当中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祭司本身呢，因为他要参与这件事情，所以他并不决定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经营。祭司不是圣洁的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就是这样，是吧？主预备这个救恩，预备出污的水，使不洁净的得到洁净，使洁净的人为了体贴，为了协助别人，叫别人洁净，自己也成为不洁净，所以要洗衣，要洗澡，然后才能够经营。我们看多少先知不是这样，他们所付的代价，为了百姓的罪恶，而他们成为什么呀？成为一个什么呀？一个箭靶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说他不好，而且攻击他，所以耶利米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为百姓有祸，而自己有祸。”所以做祭司的反倒成为不洁净，烧牛的人也不洁净到晚上，是吧？为了叫别人洁净，所以自己也要再洁净，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并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母牛的灰，这个灰是什么？这个灰是这个整个的牛烧尽的一个果效，就代表救恩的果效。因为就是用这个灰和这个活水混在一起，就被叫做是除污秽的水把它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当然这个在旧约还是个象征，因为在希伯来书十章第四节明明讲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旧约里以色列每天都要献牛献羊，就是为了除罪所以这就是要收灰的人，你看下面也并不接近到晚上，因为他要做这个工作要把这个灰烧了以后把它取出来放在洁净的地方，所以他也成为不洁净，也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你看这里救恩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每一次这里特别提到和他们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力，这永远的定力就是借着这一个被烧尽的牺牲的这只成功的母牛所成功的永远的救恩，永远的救恩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二十六节有几处圣经，我想的确应该看一下第九章的二十六节，就讲到我们的主是一次献上就除掉了罪，是这么的彻底。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献上就是除掉罪，这就是最彻底。牛羊其实根本不能够彻底，是吧？所以这就是主才是真正的彻底为我们除掉罪。 那么借着这一个出污秽的水呢，你肯来到他的面前，你能够求洁净得洁净，那你的罪就得赦免，就成为洁净，就成为洁净啊。所以希伯来书九章还有十三节啊到十四节，九章的十三十四，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这里提到这个灰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民数记十九章，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承受身体洁净，那主要是当时身体洁净，因为他们沾了死事了而不洁净，是吧？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这两节实在太宝贵了，就告诉我们基督救赎的彻底实实在在能够什么呀，洗净我们的罪，心灵里面的罪，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神。所以主为我们献上他是什么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这一个母牛首先告诉你是没有残疾的，什么叫没瑕没有残疾，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献给神，而且烧到了连血都烧，整个都烧，没有一点剩下，全部都烧，也是代表主耶稣他的彻底，他无瑕无疵。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形容这个血，因为这个母牛宰了以后一定是流血，是吧？这个血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十九节啊，我们看十八节开始吧。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金钱没有用，那不能救我们，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里提到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这个血，这个羔羊的血，今天这里讲是母牛的灰，同样是这样的，母牛所被宰所流的血啊，就是预表着基督。你看基督的血是什么？是宝血，这彼得多次提到是宝血啊，而且是无瑕无疵无玷污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所以这个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啊，能够成为被做成这个除污的水，除污的水啊。那么具体的怎么做呢？大家看，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被牵到营外，人家把牛宰了，然后祭司以利亚撒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弹七次，就是说人犯罪使神的会幕都受到了玷污，所以啊，弹七次就彻底得到洁净，就借着这个牛的血，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这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就主为我们彻底被烧，也代替我们，我们就是又是香柏木，骄傲的不得了，高大的不得了，又是个牛蹄草啊，小的不得了，又软弱又灰心又丧胆，主都担当，主都能救赎，把这些都烧在里头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一切罪恶。祭司并不坚定到晚上，这个我们都读了，这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就是这个救恩是预备为以色列以及寄居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力，所以主的救恩呢，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也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什么呀，一同来真正的认识到他的慈爱是何等残阔高深，这个爱就是能够除尽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你要用这个水，这个除污的水，也就是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要认罪，承认自己不洁净，是吧？他必要赦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比如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除罪水的用途，就是它用在哪几个方面，有这么几个方面，除罪水也叫除污水啊，它的用途啊，它的用途是什么？十一节，摸了人死尸的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就要用这个水，你知道不洁净的要用这个除污的水洁净自己，那你洁净了还不算，还要等到第七天你才能彻底洁净，那就是说天天要洁净自己，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也就不洁净了，那七天是比较长的日子，你三天，你第三天你就要开始洁净，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 所以这里就提到，不是说我本身不坚定就不坚定，你本身的不坚定你就影响整个的会众，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拣出，因为那出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人挨了死尸了，摸了死尸了，家里死了人了，那你要用这个出污的水。死尸就代表罪污、世俗和罪污，我们沾染世俗罪污了，人一死就有细菌，就腐烂啊，人情仁爱呀，这些个世俗的东西啊，我们要什么，要承认自己不洁净，要靠这个救赎的水。第十四节是第二种情况，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就是有人死在帐篷里面，你进到那帐篷和一切在帐篷里的人也不洁净，七天不洁。意思说你虽然没有摸死尸，但是你在这个死人的帐篷里面，就跟你在这个房间里，那你也不洁净，而且是七天的不洁净，那这七天你要用这个水。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十五节，凡堂口的器皿，你虽然没有摸，但是你这屋子有死人，你这个器皿你没有封闭啊，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你这个细菌呢传染的这么厉害呀，这个影响，这个传染影响的意思。所以今天这个器皿就代表我们祷告的人，我们为主传福音的人，我们都是器皿。但是你要什么呀，你要隐藏自己，你要盖上盖。像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你要像什么呀，关锁的园子，金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不要显露，不要张着什么呀，也不盖盖，随时也不要敞口啊，没有扎着我们要隐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进食，我们的行善都要隐藏，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无论你行善，无论是你祷告，你祷告你暗中的父，是吧？你进食，你更要梳头洗脸，让人看不出你进食，这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就是十六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摸了死尸，或是人的骨头，或是连坟墓，那么你也要不洁净。你看这个世界这些个世俗里面，我们太容易沾染了，你只要沾染一点，你就是不洁净。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你看没有，除罪灰临时做，就是把它放在器皿里倒成活水，就是用活水混这个灰，那么就是叫做除污秽的水。活水就是活动的水，就代表圣灵所以圣灵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主的话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圣灵也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就是用这个水来使他得洁净。这是第四种情况。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着这个水，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比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的身上。这就具体告诉你怎么用你已经不洁净了你器皿是敞着口你这器皿肚子没炸起来，你已经不洁净怎么办，那就要用这个除污的水洒在这里，洒在整个的帐篷，这帐篷里死过人了所以神是圣洁的，一定要圣洁。彼得前书第一章就开始讲，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这就是要这样的洁净自己。第二十节我们看最后一小段什么意思，就如果你不肯洁净自己，那你就要被剪除，因为这个会幕，这个会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或者是这个耶和华的圣所，这是一个什么，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侍奉的地方，你不能够你不肯洁净，你本身就污秽，你家里死人了，你爱情死人了你跟这个世俗打交道，打这个火热，交朋友，搞世俗礼尚往来是吧，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洁净如果你有误会而不洁净，那被剪除，就是你没有份，你在这个会中就没有份，出污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可见的我们天天要靠救恩，靠救赎我们来到救恩的前面，豁然取水我们要靠救恩，就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力 这样永远的地里，我们世世代代永远也要靠主，要靠主恩，仰望主世世代代救恩，他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洁净啊。所以是什么？是永远的定力，并且那撒出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是吧？所以为了别人洁净，自己也不洁净，所以要再洁净啊。还有一个意思，为什么他也成了不洁净？就是你是洁净的，你本身是洁净的，你做这个洁净人的工作，你也要分担别人的这个什么这个罪担，你要担罪嘛，你要帮助人嘛，是吧？所以你也要洁净自己啊。他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这最后一点就是一个总结，就告诉你哪些人呢？不管是谁，你只要不洁净的，你摸了一切的物，那你就不洁净。所以摸了真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摸了死尸了，摸了一些污秽的东西，所以真是要洁净自己，是吧？尤其现在主快来了，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怎么样洁净自己，让我们随时能够在神的耶和华的会中有份，在神的帐幕里有份，在神的圣宫上有份，让我们不要沾染污秽又不肯洁净。你不洁净你就没有份，你就要被剪除，是吧？所以这一段呢，我想也是特别提醒主来之前啊，这末后时代的人，我们更要圣洁，更要洁净自己，天天靠这个除污秽的水，就是主耶稣我们成功的那个救赎，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他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宝血，你看看多么宝贵，是吧？彼得后书这一章接着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我们该如何？你看这里特别提到勉励我们要圣洁要敬虔，请听我读吧，彼后第三章第十节啊，以后我们看这个，因为前面一直就告诉我们主来日子近了，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就是你想不到他突然就来到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被烈火消化。那你看看，不知道几个氢弹，一个氢弹恐怕整个地球就完了啊！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十一点，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就我们彼此勉励。主为我们成功的救法，这个救恩的泉源是永远的功效，所以我们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世人，糊里糊涂，所以要盼望这个日子，活在活泼的盼望里面。在那日天被火烧啊，这个就消化，连天都烧了，有行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允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啊，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我们天天要洁净自己，预备自己。要敬虔的生活，敬虔的侍奉，那我们才能够将来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份。有义居在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将来主为我们预备那公义的居所，公义的居所就指着新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一切都革新了，是吧？所以我们世俗的东西，这个罪恶的东西都代表旧的，今天旧地都要过去啊。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啊，比较简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永远的靠这一个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这个除罪水啊，靠圣灵，因为他和活水混在一起而制成啊，让我们想到主这样为我们牺牲，这样的无残疾无玷污为我们无瑕疵的献上，我们该怎样的要离开一切罪恶。